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时候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忧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刚才我星期五回到温哥华，我刚才进了教会呢，很多的片段让我的心里很触动。我知道很多年呢，我们都在崇拜结束之后，大家有爱宴，三堂的弟兄姐妹们可以聚集一堂，然后下午呢又有音乐会，所以看到说在过去的几年里头，主恩堂的三堂的弟兄姐妹在个人的友谊方面，还有在教会的事工方面，都有很多的这个连结，所以就是为了主在主恩堂这些年所做的工作感恩，为了主在几年前曾经让我有份成为教会群体的一部分感恩，也为了教会汤牧师、锦生传道，还有众弟兄姐妹们，特别是很多的同工们，这么多年的付出感恩。愿在现在一个非常撕裂的、很多冲突的世界当中，大家也感谢你们为香港来祷告，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里头，看到主在教会所做的合一的工作，必要成为一个动荡的、纷争的世界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必要借着我们成为这世界和平的使者。这段的经文呢很有意思，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所住的村子里头，来了一位的贵客。可以想象，马大这位家里做姐姐的，她要操持这一个家，她要接待耶稣这一位的贵客，还有当然还有他的门徒们，可能还有邻居的很多的邻居们的家里头的人一起过来。马大在厨房里头忙碌的时候，可能坐在客厅里头的人已经闻到厨房的这个香味了。当然我知道肯定没有皮蛋瘦肉粥的香味儿，不过呢，2000年前犹太人的饮食的香味儿飘出来。就见马大一个人在这个厨房里忙来忙去，他要想这个桌子要怎么设定啊，多少人啊，食物够不够啊，等等啊。可是在这个客厅里头呢，他的妹妹应该算是他最好的帮手。很安静地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当然在主耶稣脚前一定有很多人都围聚坐在那里，所以马大有点忍无可忍了。经文里头说他有很多的事情，他的心里忙乱，这个忙乱呢，意思就是说，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他被这个很多的思虑拉扯的四面八方搞不定。他就来跟耶稣讲，他为什么不跟直接跟他妹妹讲呢？不过很多的家庭都在，很多人都在找耶稣来评理哈，论个公平啊，讨个公道哈，然后主持一下这个，主持伸张一下正义哈。他就说啊，你看妹妹放下我一个人在这儿伺候，你还不管管他，你还不跟他说一声？说来帮助我，其实就是给我搭把手啊。这个好像听起来很熟悉的这个 一个不算很大的家庭纠纷哈，家里头总有点磕磕碰碰。就耶稣很有意思，是我很多年好多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公平。主耶稣说：“马大，马大。”那刚才主席读的时候的那个语气，就读出耶稣的那个心肠，不是一个责备的、批判的、谴责的，而是一个带着一份的爱来规劝的哈，来劝说的，说马大，马大，很多的事情都让你很，他其实意思说很多事情让你很焦虑，让你很烦躁。他说但是不可少的一样，玛利亚就得到了这个不可少的这一样，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夺去的。这个是我觉得好像很难讲到不跟大家打招呼，因为真没一个，就这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认识十几年的。那这一位令人惊叹的耶稣呢，他是一个打破界限的耶稣。在这段的经文里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的久了，我们就会想说什么事情是属灵的，什么事情是不属灵的。属灵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上教会崇拜呀，读经啊，祷告啊，唱诗歌呀，啊，这个叫做属灵的。什么叫做不属灵的呢？做饭呢，切菜呀，给孩子换尿片啊，然后送孩子上学呀，啊，陪长者去看医生啊，等等，这些都是不属灵的。我还记得很多年前我们就是国语堂刚刚开始这个学生团契的时候，那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像宣教士一样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开始这个团契。那每个礼拜五呢，我们几个人就一起做饭，做了8个月。那个时候就有弟兄姐妹提醒我说，哎，子高，你做饭不应该是你做的事情，你要专心预备讲道啊，你不能分神做这种事情。哇，就是在我的心里就开始了一番圣俗之争啊。那但是耶稣他没有讲，他没有讲说马大，做饭这件事情不好，你不如今天我们大家都进食，你也过来听到。没有。什么意思呢？其实告诉我们说，很多所谓的属灵跟不属灵、圣与俗之分呢，都是我们人自个儿分出来的，硬分出来的。在上帝那里呢，他不这么想。因为什么呢？如果要说到俗，我们人是最俗的，对吗？但是上帝的儿子自己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上帝对于受造之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固然我们人有很多的堕落，有很多的软弱、破碎、罪性，但是耶稣所要做的是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用他的爱来更新我们。耶稣跟我们一样，在这世界上也需要吃饭，也需要喝水，他不把这看为俗的事情。所以而且呢，也不是说我们在忙碌生活当中就一定要心烦意乱，像马大那样。哎，我们在这教会历史2000年，好像马大留下一些不是很好的这个名声。但是我要说，我们不知道马大后来的生命是什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生命，不能只看他一点就下一个结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在动态当中的，在一个进程当中的。相信在这件事情上，马大跟主耶稣有一次奇妙的相遇，在他的生命里 一定带来回响。好，那我们就讲回这个忙碌的生活，不是忙碌的生活就一定要很，不是说忙碌就一定要忙乱，不是说忙碌就一定要很烦躁。在你看16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人，他年轻的时候呢出去打仗，就把腿打伤了，所以他这一辈子都是一瘸一拐的。他没有念很多的书，但是当他19岁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遇见了主，他的生命从此就翻转。所以他打仗受伤之后，他再也不能回到战场，他就说，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因为出去打仗之前我已经遇见你了。因为他没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进了修道院里头呢，他就不能做修士，他只能在伙房里头做饭，这一做呢就做了15年。那之后他余生都在修道院里，就开始帮别人修鞋子，因为修道院里很多的人，开始这个修道院才几个人，你给几个人做饭还可以应付，对吧？哇，后来这个地方就规模大涨，就变成100多个常住在那里的人，他几乎就是白天黑夜都要在伙房里头转呢，拉风箱。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电磁炉一电啊，煤气炉一下就着，他拉风箱呢，他还要做饭呢，等等，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时间去安静祷告。但是呢，那些修道院里的很多的人看到他的生命，都很羡慕，来找他聊天，说到底是什么秘诀？我们好像好几个人不从不同的方向管你要不同的东西，从来没见得你心烦。什么使你在忙碌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种的生活的样貌？他说我就学习在我拉风箱的时候，在我切菜的时候经历上帝的同在。那这位弟兄叫做劳伦斯，劳伦斯弟兄呢，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哦，我的神呢，因为你与我同在，又因为我现在必须要遵从你的吩咐，把我的心思放在工作上，就是做饭上头，他说，所以我恳求你赐我恩典。什么样的恩典呢？使我在你的同在之中劳作。那是他求的恩典，使我在你的同在之中劳作。他说，为此求你帮助我工作顺利，收纳我手所做的工，拥有我对你所有的爱。他所求的不是说让我今天可以把这些这么烦的人，他们要不同的东西，为什么这个地方有这么多人要吃饭，求你今天让我可以挨过这一天。没有，他说，求你收纳我一切的工作，拥有我所有的爱。所以他不是为了，他是因为爱才工作的。所以他的渴望，神应允他，这是为什么？从他的面容上所发出的光彩，从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上面所发出的恩典，祝福了很多的人，吸引了很多的人。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处境不同，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在安静坐在那里的时候才能学习亲近主，或者每一个人只有在忙个不停的时候才能亲近主。当然，其实很多时候忙个不停要亲近主更困难。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处境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对吗？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里，我们就学习在那个处境当中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所以玛利亚的他的这个困难不是因为他做的事情太多，他的困难是在于他分心了，他的心集中没有，他的心是集中在这顿饭上边。但是劳伦斯弟兄 他的心思，他的手忙着这顿饭。可是他的心思就跟主一直有交谈着，所以他的这顿饭不但祝福别人的肚腹，更祝福别人的生命。所以这是马大的一个困难。在他很烦躁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体会一下，在我们自己家庭当中、职场当中的服事里，我们也会经历到焦虑，我们也会经历到烦躁，我们也会经历到好像我们的心思被像五马分尸一样扯得到处都是，都能体会啊。当然我在想，大家都没有人点头，说明温哥华的生活实在是很幸福。或者你们都比较深沉，比较内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埋怨，对吗？很正常，很自然。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经历这些阶段。但是主耶稣呢，他没有任由我们在烦乱当中消沉。他说，马大，马大，呼唤他的名字什么？朋友，在叫朋友。这就是主在呼唤我们。他告诉马大，有一个上好的福分。这个上好的福分，不光是说坐在那儿听耶稣讲道是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就是把我的心，把我们的心专注在主里面，不管我们手做什么工作。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好像坐在那儿讲道似乎是很安静，但是我们的心有的时候也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那所以在乎的不是那个动作，在乎的是我们的心在哪里。所以主耶稣就在这里打破了一个界限，就是所谓属灵跟属世的这样一个界限。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他。所以有一位基督徒的诗人，他说work is love made visible。工作是什么呢？工作就是让我们的爱可以被看见。工作就是看得见的爱。包括我们为家人预备的一餐，包括我们去医院里为生病的人唱一首诗歌，包括我们在教会里做一件最细微的事情，工作就是看得见的爱。那在如果我们去考虑这个古代近东的这个风俗的话呢，很有可能马大去找耶稣叫玛利亚不要再坐在那儿，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呢，在古代的近东，其实在中国，在我们华人当中，在有些地方都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有些空间是女人可以去的，有是属于女人的，有些空间属于男人的，女人不能进去的。坐在耶稣的脚边呢，在当时对于女人来说，那是一个禁地。女人所应该在的地方就是厨房或者是内室，男人也不能往那儿去，女人呢也不要跑到男人堆里头。所以这个分隔就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的分隔，把男人女人的这个空间跟职分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呢坐在耶稣脚前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坐在耶稣脚前可能也真的是玛利亚和其他的人真是耶稣坐在凳子上或者怎样，或者站着，其他人真是坐在地下，坐在他脚前。但是坐在他脚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使徒行传22章第3节里头，当使徒保罗来为他自己申辩讲他的历史的时候，他曾经在那个中文怎么说那个加马列就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犹太的拉比的门下学习。原文的意思就是坐在加马列的脚下， 所以坐在某一位拉比的脚下的意思就是说，他将来要让想让自己成为一位拉比。所以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下，在当时的人眼睛里看起来是很丢人的，是很无耻的。你是个女人，你知道你是谁吗？这不是你的地方，这不是你的份儿，你怎么就死气败烈的坐在那儿？所以马大爷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妹妹才好，所以跟耶稣就说，就你自己下命令让他回到他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厨房。但是耶稣却没有对我们，却没有对这一个踩了文化底线的这样一个举动，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耶稣是一个肯定的回应。耶稣肯定玛利亚，因为上帝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呼召的，很多的时候他给我们的呼召是超越了，跨越了我们当下所处的文化里面的界限的。在整个路加福音里头，包括使徒行传，路加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神的国是属于所有的人。我们很多的时候对于谁是圈内的，谁是圈外的，谁跟我们是一伙的，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的，我们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是为什么合一是一件革命性的事情。如果要在外面的文化里头，中国大陆的朋友、台湾的朋友跟香港的朋友是不太容易走到一起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政见，对于1949年应该如何定义，或者对于64应该如何定义，来自三个地方的人可能都很不同。当然来自三个地方不同的年龄的人看法都很不同，但是正是因为这一位打破界限的耶稣，我们可以聚到一起。他把很多我们人为的界限给打破了。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把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藩篱全都打破了。他自己承担了一个屈辱的、痛苦的死亡，为了让我们可以真实的合一。罪是什么？其实罪说到底就是不让上帝做上帝，而让我自己的标准，让我自己的爱好，让我觉得什么是对的，让我觉得什么是好吃的，让我觉得什么是好看的，让我觉得什么是顺眼的，做我的上帝。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不就是这样吗？到我们这儿也是，我们念的书越多，我们的想法越多，我们的定见就越确定。但是借着耶稣的死打破了所有这些，因为耶稣借着他的死叫我们所看见的不仅仅是人性的丑恶，他更让我们看见的是上帝爱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我们觉得看不惯的、看不顺眼的、觉得他不应该成为基督徒的、觉得他不应该被赦免的。借着十字架，耶稣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圣父、圣子、圣灵所爱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信息？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学习活在真相里头。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信主已经有一段日子了，我们才会开始检视我们的世界观里有很多跟耶稣所传讲的这个世界的真相不符合的地方。 有一次跟几个年轻人聊天，就随便问起来说，哎，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你自己的世界观？有一个年轻人说，我的世界就是七彩的。七彩的意思不是五彩缤纷，七彩的意思是说他爸爸的火气非常的大，骂人打人到七彩。你可以想象，他就是带着这样一个世界观，在他的世界里发火就跟火山爆发一样，所以对他来说，比他厉害的人他要压着他的火，没他厉害的人他这个火要爆出来。他在他这样的世界观里，他去看上帝也是一个暴君。这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受了洗了，受洗之前都有面谈，对吗？都要问一些教义，教义我们都答得很好，如果答得不好的话，谨慎传道不会让你们受洗的，对吗？可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变，我们头脑当中的教义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没改变。所以在他的眼心目当中，这个世界就是混乱的，因为什么？一摔东西，一骂人，家里就一团糟，所以他时刻都准备着承受一个一团糟的事情。在他的世界当中就没有安息，没有安宁这样东西。当他发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去经历在主里头的一份的安息。上帝不是暴君来着。还有一位姐妹，年轻人，她说，我的世界就是粉红色的，因为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儿。在家里，叔叔伯伯等等呢，所有的家庭里头只有她一个女孩，其他都是男孩，所以她是荆棘丛中的那个玫瑰。她从小长大就是谁都得顺着我，谁都得称赞我，我的生命就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当她一生活一个浪头打来的时候，对她来说是觉得，哇，这个世界出现了什么状况呢？怎么跟我认识的世界这么的不同？他这样世界观的人，他觉得上帝就像圣诞老人一样。可是当他人生面临打击的时候，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按照耶稣基督的本相来认识他。耶稣不是圣诞老人来的，耶稣不仅仅是分糖分礼物的，他不是，他来这个世界不是做这个的，他是要我们人从自我的很多的幻象、假象、谎言当中醒过来，以真实的面目面对真实的上帝，在这个世界里经历真实的自由跟平安。这是为什么耶稣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来到这个世上，这是为什么耶稣付上那么大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个真相，我们就必须自己活在这个真相里头。在我的世界当中，很多年是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标准，很多的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女，大人对我的要求非常的高，我四岁的时候就要带两岁的弟弟，我就要脖子上挂一个钥匙，如果这个钥匙丢了，孩子你就有大麻烦了，我就知道那是有后果的，那是要挨打的。如果弟弟跳到水沟里，跳到水沟，不是这么深的水沟啊，是下完雨之后这么深的水沟，跳到泥塘里把衣服弄脏了，你要承受后果。所以在我小时候，在我的世界里就是条条框框，很多的门是被锁住的，很多的应该的。所以当我11年前刚刚开始在主恩堂服侍的时候，有一天我见到一位老人家，我跟他聊天，后来老人家说，啊，子刚啊，在刚才的5分钟里头，你说应该说了不下5次。他说，我有一个建议，如果你下次再说应该的时候，你就往那个存钱罐里投一个硬币。 什么意思？我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说，哇，好像在上帝那里没有那么多应该。有一位作者他说，似乎上帝对于我们的对错不是那么的在意。哇，我们说这个上帝实在太不公平了，对错对于我们华人来说是非常在意的，对吗？凡事都要有个是非。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凡事的确是有是非，但是很多时候我所觉得的是未必是，我所认定的非未必是非。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不是衡量事情的唯一的标准。这位作者接着说，他说上帝似乎对于我们过去所犯下的错不是那么的在意，他似乎对于我们所犯下的错在当下对我们自己和对别人所造成的影响不是那么的在意。他在意的是我们可以转向他，经历他的爱。哇，对于我们这些超有成就的人，这实在是一件太让我们没面子的事情，因为爱那还不容易吗？上帝不给一点更有挑战的事情让我们做。但是接受他的爱却是最不容易的。不是因为上帝吝啬，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定下很高的标准，你要达到这个标准才能把爱给你，而是说我们要放下很多我们认定的东西，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对我们来说是要我们的命的，对吗？上帝就是个要命的上帝，他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活得像人，只有在上帝的爱里我们才能真正的改变。有一个家庭里头，一位先生出轨，太太就很气了，把他扫地出门。结果有一对的夫妇，基督徒的夫妇呢，就商量说，哎，这个先生好像现在住在外头，所以这对夫妇就商量好了，每个礼拜邀请这个先生来家里吃一顿饭，不跟他讲他跟他太太的关系，或者他在外面出轨的事情，一句都不提，来我家就是吃饭，吃饭招待你，让你享受没有批评，没有论断，就这么吃，吃了半年，最后那个先生就说了一句话，他就对那个太太，就那对夫妇老做饭给他吃的那个太太说，他说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带着粉红色，那个叫什么来着？粉红色蝴蝶结的斗牛犬，知道你见过斗牛犬吗？就长得很丑陋的。哎，不过现在的斗牛犬跟18世纪、19世纪那个时候英国的斗牛犬的性情不一样了。现在培育斗牛犬，就把那个很好战的那个气质，现在基本上都育种的时候都给淘汰掉了，所以现在的斗牛犬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原本斗牛犬是很威风的，很厉害的，很凶猛的。他说我觉得你就像一个带着粉红色蝴蝶结的斗牛犬。他说算了，我回家跟我太太道歉了。什么意思？爱就有这么大的功效。一个人不是在别人的打骂当中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罪的。有一位作者说，我们只有在上帝的怜悯跟慈爱的光中，我们才能看清楚罪的本相。所以这位令人惊叹的耶稣，他没有用大棒子打我们，把我们的罪性打走，他知道那打死我们了，我们的罪行还跟着我们。但他知道一件事情， 用他的爱可以彻底的扭转我们的生命，可以彻底的把我们从那个我觉得我做的是最对的最好的扭转过来。他可以让骄傲的人在他的爱里低下头来。人只有当降服于爱的时候，人才有指望。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华人是很负责任的，但是我们华人是很羞于讲爱的。不过我想读一段一位弟兄所写的，如果你说啊姐妹写的，说你们姐妹比较肉麻，这段话是弟兄写的。他说，如果对基督教灵性的描述没有给爱一个中心地位，便不算完整。如果没有给爱一个中心的地位的话，我们基督徒的灵性就不算完整。神就是爱，他透过圣灵将这爱倾注入我们心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教不是一套，只是一套教义来着。基督教的教义是要让我们用最精简的方式明白上帝的心意，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靠着我们读神学的书本身就可以读到，教义只有透过我们在主里头的经验才能内化到我们的里头。他说他透过上帝透过圣灵将这爱注入我们心中，他将自己的爱赐给我们，渴望我们变得像他一样，变得像基督耶稣一样。是什么呢？成为伟大的爱人。今天我们已经把爱变得很琐碎了，今天我们的爱就是一番的誓言，最后都是不能兑现。但是在基督的爱里头，再平凡的家庭的生活，或者再艰难的家庭的生活，或者职场的生活，或者教会的生活，在艰难当中，我们可以更加去体会上帝那份爱的坚固，去看看那些性格非常不同，但是五六十年还厮守在一起的夫妇们，彼此的欣赏，彼此更多的发现对方生命里的宝藏。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造，都是上帝有宝藏放在我们生命里的，值得我们一生去探索的，去发现，去肯定，去看看那些教会，或者看我们周围自己的教会里头，这些性格背景这么不同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意见又很不同，但是仍然可以一起同行，彼此关心，就可以见证上帝的爱有多么大的力量。我们每个人可能在这样一个成为伟大的爱人的旅途上，可能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或者我们的步伐也不同，但是宝贵之处是我们都在同一个旅程当中，我们都要去到同一个方向，我们都被同一位圣灵带领，所给我们的爱是同一位上帝，那一个源源不断的翻转生命的改变世界的爱。我们一起祷告。先想邀请大家有一分钟的安静的时间，让我们来沉淀，沉淀一下在今天所听到的经文当中，主耶稣的话语，沉淀一下今天圣灵在对你说什么，有什么样的安慰、鼓励、挑战或者邀请。 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喧嚣的、充满纷争冲突的世界当中，你差你的爱子来到这里，借着你的爱子，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全新的盼望，在我们的劳苦当中仍然可以经历你的爱，以至于我们劳苦所做的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你倾倒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活法。复活的基督，我们感谢你，你充满在万事万物当中，你也可以借着万事万物来提醒我们，就像你当年提醒马大一样，你也可以借着我们身边所发生的每一件的事情呼唤我们回到你的爱中。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很多的迷茫之中，在我们人生很多错误的抉择当中，你仍然在牵引我们，你仍然在呼唤我们回到你的爱中，因为你知道三一的神，你的爱可以涂抹一切的过犯，你的爱可以使一切的伤痛得到医治，你的爱可以使软弱的人刚强，使惧怕的人在艰难的环境里有一份的平安。亲爱的主啊，就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在我们当中若有人还没有认识你的，愿你继续的用你的爱呼唤他们来回应你，在我们当中已经跟随你的，呼唤我们更深的进入到你爱的奥秘当中，更深的去品尝你爱的能力，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你的爱来。求你继续的祝福保守，求你继续的医治建造，求你继续的装备差遣，让我们每一个可以成为你荣耀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